亲爱副总，满心的感谢你又来到礼拜六的清晨我们可以一起来这里研读神的话，求神让约翰福音特别在约翰福音下讲到荣耀耶稣的荣耀，耶稣要走上荣耀的道路，也求神保守，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的心意。特别我们今天要讲到耶稣在马可楼的楼上，跟他的门徒的一些从内心里面所说的肺腑之言，也就是让这些宣讲也能够好像对我们说话一样，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的心意，也能够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祷告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会讲到从约翰福音13章31节一直到14章14节。今天所讲的是楼房讲论，回答门徒的问题。这个讲论呢是在犹大离开之后所以他只有对11个门徒来讲哈。他这里主要的所宣讲的就是宣告他自己要被卖，而且被上到十字架上。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而且呢，他在今天里面所讲的，他要颁布新的命令，而且他要他的门徒，要彼此相爱，就像他爱他们一样哈。所以这是耶稣临别前的教导他希望门徒们能够领会他的心意，遵行他的教导。他特别在今天我们所要教导的，他要教导门徒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就像他耶稣爱他的门徒一样我们上一次讲到耶稣爱他的门徒，就爱到底那种爱到底的爱，所以他吩咐门徒都要彼此相爱所以今天我们要研讨的最主要的，我们要从耶稣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明白耶稣那种舍己的爱，耶稣那种对门徒们那种真的是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他这时候他心里非常的不舍，但是他必须要走上这荣耀的道路。好，我们就先看经文我先 share screen 让大家来看今天或者听今天所要研讨的经文。好，看到吗？
有，
有，好，看得到吗？
看得到，
好，我现在来放。
看到，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小子们，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要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主往哪儿去啊？我所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跟我去。 后来却要跟我去。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叫你先，你要先三次不认我，你的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你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那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
好，我们经文就看到这里啊。我下面再 share screen 啊，今天的 PowerPoint。有看到吗？
有看到。
我们先看啊，第一个哈，耶稣对门徒十一个门徒的教导哈，这个是十三章三十一节一直到三十八节啊。那这个这里有一幅图，这个是这里有一幅图画哈。这个图画呢，其实是耶稣所讲的，后面所讲的。我们等一下到的时候呢，我再跟大家会讲一下。这个图画就说一个父亲，啊，一个父亲，他们几乎是一整个家族都住在这一个好像一个 compound 里面。当一个儿子，要结婚的时候，父亲呢就会为儿子建造另外一个房子在这边。也就是说，在犹太人的习俗里面，就是当犹太人要订婚的时候，通常订婚到结婚还有一年的时间，哦，所以呢，就是当订婚以后呢， 他父亲就为他儿子建造一个房屋，哦，也就是为了给他儿子娶新媳妇用的。那么在这时候呢，就是这个父亲就说，我后面会讲到哈，父亲说我为你们建造房子。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个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这里讲说，这个他寄出去哈，就是犹大哈，犹大呢，这时候出去，为什么这个犹大出去那么重要呢？因为犹大出去以后，耶稣才真正的走上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也就是说，犹大出去就是要卖耶稣，犹大出去啊，为了在这前面呢，其实犹大已经跟那些官长都讲好了，要卖耶稣，要三十两银子来卖耶稣。所以这个时候，当犹大一出去，就表示这个 耶稣走上荣耀道路的开始。所以耶稣呢要被卖、被捉拿、被鞭打、被审问啊，背上十字架走到哥哥他啊，然后在上面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复活之后升天啊，在天上啊，这一串的连串的道路就是荣耀的道路哈、啊，荣耀的道路。所以当犹大一出去的时候，耶稣就说哈、啊，耶稣就对十一个门徒说呢，他说如今就是现在哈、啊，人子得了荣耀啊，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他要走上这个人要荣耀的道路。他特别讲到呢，神在人子身上也要得了荣耀。其实这个荣耀是两面的哈，一面他是顺服神啊，他顺服神的心意，他为了神，为了拯救世人，神爱世人，所以他是为神的缘故走上荣耀的道路。还有另外在神的眼光看圣子，圣子是完全的顺服，其实他是在这个十字架上彰显了神的荣耀、啊、也就是说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十字架上被这个被举起啊，当这个十架被举起，当人子哈、啊、这一章讲说人子被举起的时候啊，这就是要叫万人都要仰望他啊，也就是说当他被举起就是一个荣耀的记号啊。所以而且当耶稣三天之后复活，这是一个最大的荣耀，这是父跟子一起得荣耀的时候啊。所以13章32节讲说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也就是说父神要荣耀人子，而且还要快快的荣耀他啊。也就是说其实这一段路程大概还有只有没有几天的路程，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就正式走上了荣耀的道路啊，荣耀的道路啊。那我们在这里，我们让我们想象的就是说，耶稣呢，在面对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他不是看到苦难，我们人所看到的是苦难，他的门徒看到的也是耶稣被抓了，他们失去了他们的领袖，他们好像没有绝望，绝望没有盼望一样。但是耶稣所看到的，他乃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一段受苦路的过程当中，他乃看到的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一个在一个苦难或者在一个羞辱的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在当时是最羞辱的一个刑罚哈，也是最残酷的一个刑罚。没有一个人会把十字架挂在你的身上，像现在一样。那个十字架，人家看了十字架就知道，在上面所钉的不是罪犯啊，就是恶人。也就是说，这个十字架所代表的是一种死，这个十字架所代表的是罪恶，要把罪恶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为这个十字架，当他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这个羞辱的十字架变成了一个荣耀的十字架，也就是只有在十字架上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荣耀。马丁路德其实 当他刚开始改教的时候，他最主要所宣扬的就是十字架的神学。当他开始注释做保罗罗马书注释的时候，他看到保罗他这一生他所推崇的就是这个古旧的十字架，就是这个十字架能够带给我们盼望， 这个十字架，羞辱的十字架也带给我们荣耀，带给我们荣耀。那保罗呢，在书信里面特别在腓立比书二章特别讲到耶稣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他本来是高高在上，在神的家中，但是因着神就说，你可以看到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节第六节开始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以神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得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有了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又将他升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这个就是十字架的荣耀啊。那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在绝望的环境当中，我们好像似乎只看到这种绝望，只看到附近的环境。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常常要思想一下，耶稣可以在这个受辱的十字架上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基督徒同样的，我们可以在绝望、在困苦、在难处当中彰显神的荣耀。特别是在这个新冠疫情当中，我知道大家一年多以来生活产生了极大的改变。那我也看到有些夫妻吵架有些被失业，有些孩子们就有些孩子们开始叛逆，就是有种种的事情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当中也看到神他一直都在。我们教会不是出一个见证集吗？耶稣一直都在我们当中。所以在困苦当中是我们最能够彰显神荣耀的时候，也就在这困苦的时候，我们最能够也让我们的眼目不要看我们的环境，而是要让我们的眼目要定睛仰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那我们在下面再继续看下去，33节，这里耶稣称呼他的门徒为小子们。那我们在约翰一书，如果你现在选修郑牧师的约翰一书一二三书主日学的话，约翰写书信的时候最喜欢用的称呼就是小子们因为约翰那个时候已经年纪了，已经很老了，那个至少应该是80岁了，他称呼那些信徒们做小子们。那这里耶稣称呼他的门徒做小子们，这个时候其实耶稣他的心里是非常的伤痛的其实耶稣知道他要离开他的门徒他真的是门徒跟着他3年半的时间，他培育他们，教导他们，还差派他们出去2个2个去传福音。可是你可以看到门徒到这个时候，耶稣所讲的话，门徒有时候还搞不清楚。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心里伤痛，他就非常的想要 能够安慰，能够勉励，也能够真的激励他的门徒啊，不要让他们因为他的离去而让门徒们消沉，门徒们沮丧啊。所以他这个时候他非常亲切的就跟他的门徒说，小子们，这时候他把他自己的计划啊就告诉了他的门徒啊。我们都知道耶稣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然后后来又说我的时候到了啊。这个时候也就是耶稣要将他心里的话告诉他门徒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对他的门徒把他要做的事情啊，将来要成就的事情，他就先告诉了他的门徒。不过他讲的方法好像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啊。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啊。这些门徒跟耶稣同在有三年半的时间，他们一起吃，一起住啊，一起到外宣讲。门徒们也看到耶稣所做的所行的，有时候一早他们看不到耶稣，因为耶稣到旷野去祷告。有时候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有一些访客来见耶稣，耶稣就跟他们讲解道理，门徒们有时候听不懂，耶稣就把门徒召聚在一起，另外又召聚在一起，还单独跟他们解释他讲这个道理到底是为什么。所以可以看到这些门徒在三年半的时间，耶稣不断的教导，耶稣在登山宝训上也教导我们这些门徒们啊，你们要出去要做光啊，要做盐，而且你们现在跟从我，你们都是有福的人。但是说其实是神耶稣跟他们同在，其实他们真的是非常有福。这个时候耶稣过不多时就要离开他们啊。他后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后来你们要找我，也就是说当耶稣升天之后呢不是耶稣，耶稣啊死了之后，其实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些门徒都四散了。不过后来他们后来又聚在一起，又聚在马可楼那里哈。那其实后来他们又开始就不断的寻求哈。后来耶稣呢就跟他们显现哈。他说，所以耶稣这边特别讲，就是说后来你们要来找我哈，你们要来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走的这条道路其实是父神已经安排已经预定好，只有耶稣一个人可以承担，只有耶稣他是一个无罪的人，当他走上十字架上的道路，他的宝血才能够代替我们个人的罪，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耶稣说，我所去的这个地方你们不能去，我走的道路你们现在还不能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他对犹太人说过，就是说你们我走了之后你们要来找我，你们都找不到的啊。但是如今我也照样对你们说啊。其实耶稣主要对他们说的意思说，我要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会暂时跟你们分离，你们到后来你们要来找我，我也会临在你们当中。其实耶稣最主要是后面会讲到，就是耶稣要赐下圣灵在他们当中啊。其实圣灵在他们当中就等于与他们同在一样，他们本来有耶稣同在，后来他们祷告寻求同心合一， 一起在马可楼祷告的时候，五旬节圣灵就降临在他们当中，也就是圣灵就代表耶稣，就是耶稣所赐的这个保惠师就要临在他们当中啊。所以这一段时间耶稣是要离去，但是只是暂时的离去啊，要让他们知道耶稣不会离开他们，耶稣会永远跟他们同在。这边还有讲到两种人，一种是耶稣的门徒，一种是犹太人。耶稣的门徒，耶稣会另外赐下圣灵与他们同在，但是对那些不信的，对那些反对的，对那些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犹太的官长，那些律法师，那些文士，那些祭司们，那些法利赛人们，他们跟耶稣的生命是永远的分离。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说啊，如说这句话就分成两部分哈、啊，对门徒是暂时的啊。然后34节，耶稣在讲完这句话之后呢，啊，他就特别又教导他们一个命令哈、啊，又赐给他们一个命令。你知道命令是什么？命令就是一定要遵守的，叫做命令。然后34节讲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什么叫做新命令？那新命令一定有一个旧命令。什么是旧命令呢？旧命令其实就是耶稣在回答一个律法师所问的一个问题。曾经一个律法师来诘问耶稣说，哎，律法当中那么多条，其中最大的是哪一条？耶稣就回答他说，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要爱人如己。耶稣特别讲，这是诫命中最大的，也是最要紧的。那这个是耶稣，就是说这是命令，耶稣给我们人的命令。第一个要爱神，第二个要爱人。其实爱神跟爱人都在生命记里面，旧约生命记里面都记载的很清楚啊。也就是而且我们也看到十诫有前面4诫是对神的，后面4诫是对人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十字架哈，十字架有直的、竖的还有横的这两根木棍哈。其实十字架也代表对神，就是竖的那根啊，直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就是只有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当我们爱神爱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而然的就去爱人。因为人不可能直接先爱人啊，我们必须要先爱神，然后我们就会爱人。因为人都是很自私的，我们能够爱人是因为神啊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所以这个旧的命令是爱人如己啊。他这里讲，我要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这条新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他特别讲到这个彼此相爱，怎么样彼此相爱呢？就是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旧的命令是从我来出发的哈，他说我要尽我的能力，尽我的心意， all my strength, all my heart, all my soul, 啊，去爱神，然后呢？去爱别人好像爱自己一样哈。其实我们人啊，有时候不是会很会爱自己啊，有时候会糟蹋自己啊，有时候会浪费时间在看连续剧 浪费这个残害自己的身体，去吃一些一些 junk food 啊 ，junk food 是很好吃的，但是这个是危害你的身体，有时候是做一些危害身体健康的事情，所以要我们自己人去爱人，好像爱自己一样，其实很难做得到的，而且做也不见得做得很好。现在呢，耶稣给了一条新的命令，这个新的命令啊，就让我们怎么样去爱人如己，也就怎么样来能够实践这个耶稣这个律法的总纲，这里这个最重要的这一条啊，爱人，耶稣特别讲到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啊，怎么样相爱呢？爱人如己呢，就好像耶稣爱我们一样。也就是当我们要想要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要先想象到耶稣当初怎么样的爱我们，耶稣当初怎么样拯救我们，耶稣当初怎么样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圣经上也讲说，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特别讲到东离西有多远哈啊，神的爱对我们也有多深，天离地有多高，东离西有多远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同时也激励我们要去爱别人。其实神的爱，最大的是什么？就是加略山的爱，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去了他自己的这个爱，舍去了这个自己的爱。所以呢，我们要彼此相爱，就要效法耶稣的那种牺牲啊。我们也看到效法耶稣的榜样，耶稣是牺牲自己舍己的爱，耶稣也是顺服天父的旨意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耶稣也是谦卑的来到世上降卑啊，他本来在天上是至高，腓立比书第二章所写的，后来降卑啊，成为人的样式，而且是降在马槽里。前面第十三章一开始，耶稣自己脱下了外袍，束上毛巾，为门徒洗脚。也就是说，耶稣就是要谦卑他自己，这也是相爱的一种表现啊，也是耶稣要我们在前面说效法他的样子去服侍别人啊，以一种仆人的心态来服侍别人。现在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你们要效法我，我怎么样爱你们，我怎么样服侍你们，我怎么样辅导你们，我怎么样牧养你们，我怎么样拉拔你们起来，你们就要把我对你们的这个爱在你们当中实现出来啊。所以真的是这耶稣基督的爱是那种牺牲、顺服、饶恕啊，谦卑啊，不求自己的益处啊，就像哥林多前书啊《爱的真谛》里面所说的哈、啊，那真的耶稣的爱对我们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去彼此相爱啊啊，所以。这里对我们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去效法耶稣爱你的方式去爱别人呢？其实我前几天有一对夫妇打一个电话给我，他们在疫情当中，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去年好像九月份结婚的吧，然后今年呢，这位 这个太太就打电话说，她的先生要跟她闹离婚。哇，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啊，是为了一些钱财的一些纠纷。结果她先生就把一个空白的离婚协议书丢在她太太的面前。啊，才结婚不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呢，刚刚新婚。真的是有时候人的爱哈，人的爱我们没有办法信任啊，人的爱也不能持久，唯有神的爱啊，神对我们的爱真的激励我们。其实我们在一起，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啊，整个基督教信仰最大的除了信还有盼望以外，就是爱，信望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就是爱啊。然后耶稣又告诉他们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他没有说你们若行出这彼此相爱啊，他说你们只要在心中有这个彼此相爱的心。但我们都知道箴言书讲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真的我们有这颗心愿意去相爱的话，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所以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彼此相爱，不是彼此相争，不是彼此争权，也不是彼此夺利。在耶稣要逾越节筵席之前，耶稣的两个门徒还找他的母亲来跟耶稣说，哎，这个我的儿子将来你这个得荣耀的时候，我一个要坐你左边，一个要坐你右边，当你的宰相啊，帮助你啊。其实左右边就等于说是跟耶稣同等的尊荣啊。那他们有些门徒还相争，彼此说哪一个为最大将来。可是这个时候耶稣告诉他们，你们不是彼此相争，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当你们有这样相爱的心智的时候，众人就可以认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众人就可以认出来你是我的门徒了哈。这个真的是对我们来讲，这个爱啊，是让我们能够彼此交流啊，彼此传递，而且这个爱是根源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来激励我们。好，所以我们爱的这个力量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其实爱的这个动力乃是在因为神在十字架上，在加略山那种舍己牺牲的爱激励我们。所以这个爱呢是从上头来的。我常常举一个比喻，就是说太阳就是神啊，太阳发出的光就是爱。我们知道月亮它不会发光，但是月亮收到太阳的光之后，又把这个光从月亮反射出来，所以月亮就有了光。其实我们人，我们只有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才行在光明中，也只有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从神领受了爱，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叫做爱，我们才晓得怎么样把从耶稣领受的爱把从我们身上分享出去啊。所以这个爱的能力是从神来的啊，是从神来的。所以有时候夫妻吵架，有时候你觉得好像在你同事当中有人就是不可爱，你的老板就一天到晚挑你的毛病，你的配偶也常常指责你这个做的不对，那个做的不对，或者你没有在家里摆上时间，你没有好好的对待你的配偶， 等等，这都是人从心里面上的自责、哦、但是如果我们有那种从神来的爱，而且能够彼此相爱的话，这个时候这个爱、啊、就其实是变成一种循环，爱的循环。当我们付出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容易从别人那里接纳彼此的爱、哦、接纳彼此 接纳彼此，也可以很容易能够接纳彼此爱、哦、我们有一位小组长，那前一阵子他跟他的儿子开车去 Sacramento 的时候，在十字路口被另外一辆车撞了之后，当场那个 头流血，他儿子也流血，整个气囊都爆出来了，那车子也报废了、啊、叫来警察，后来原来就是那个人没有闯了红灯就撞到他了，后来就打电话，后来他头脑清醒之后，后来就被送到医院、啊、送到医院观察是不是有脑震荡、啊、缝了大概11针了。那后来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小组长，他的小组长就立刻开车、啊、从湾区要开到 Sacramento、啊、去把他从医院里面接回来。那这车子已经报废了，然后呢送到他家。另外他的小组里面的组员呢，每一个家庭每一天为他准备一餐、啊、送到他家门口、啊、就让他好好的休息。这就是我们弟兄姐妹的爱、啊、这个爱其实是从神来的，是一种无私一种舍己的爱、啊、那其实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看的非常多、啊、这样的爱，这就是当我们这样有爱心的时候，外面的人就看到说，哎呀，你们怎么能够有这么大的爱心？其实这个爱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这个爱是从神来的。我们要把荣耀归于神，好，要把荣耀归于神。而且当我们这样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是外面的人，不信神的人，他看到我们有这样彼此相爱的心，他就认出来我们、哦、你们是我的门徒，也就是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是信耶稣的人，因为在我们当中有爱。好，二三节，神的命令就是要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约翰福音从头到尾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他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啊、我们最后会查到哈，最重要的就是他要让我们、啊、都认识耶稣基督、啊啊、让我们都知道神、啊啊、约翰一书3:23，这也是约翰所写的哈，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以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哈，约翰一书4:7这讲，亲爱的弟兄呀，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我们爱，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好，36，这个西门彼得他是最莽撞，他也是最敢说话，通常都是第一个就跑上前讲话的。当耶稣讲完这句话，其实耶稣讲这句话呢是讲相爱，但是彼得跑过来问一个问题，是耶稣前面所讲的，就33，我还有不多时候与你们同在，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个彼得 他的脑筋里面还转着前面的一个问题。耶稣讲那个彼此相爱，他好像没有听进去，好像对他没什么感受。一直到后面哈，到后来耶稣跟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将来会查到，他才耶稣问他说：“你爱我吗？”他说：“他对耶稣说，你知道我爱你。”这个时候，西门彼得反而问耶稣说：“主啊，你要到哪里去？”通常他是先知先觉的人，怎么现在变成后知后觉？他好像耶稣讲的时候他没有问，耶稣讲到另外一个话题，他就跑来问，他就说：“主啊，你到哪里去？”耶稣回答说呢：“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耶稣为什么对彼得这样讲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只有耶稣自己一个人才能够完成这个救赎，他的门徒没有办法。但是当这个门徒得着圣灵之后，他们就可以为神做更大的事情，他们可以就照着神耶稣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他们也可以照样做，而且他们最后也可以去。其实这个去的是哪里呢？就是耶稣已经先去的地方。耶稣去在那里要为他们预备地方。那这里讲，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按照历史上的记载，彼得后来圣灵充满之后，他成为大使徒，而且是11个使徒的领袖。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又站起来受圣灵所感，大声宣讲，按照旧约的经文来传讲神的道。当他这样传讲之后，神就大大的使用彼得。所以看到使徒行传前半部是讲到彼得 的行传，就彼得所做的事情。按照历史上记载呢，彼得后来成为罗马的长老，他在罗马牧会。那么后来罗马政府在尼禄王的时候烧了罗马城，很多人就逃出去，逃出去。这个时候其实彼得本来是在罗马城，他也众人都劝他要逃出罗马城，他也逃出去。逃到城外的时候碰到一个人，他就问说：“你要去哪里？”那个人说：“我要进到城里面。”后来彼得后来才回想到，哦，原来他碰到这个是耶稣。耶稣告诉他：“我要回到那里。”后来彼得呢就返回回到罗马城。后来在罗马城被抓，被抓了之后，罗马人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认为他自己不配，所以呢他就选择是倒着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里讲说后来却要跟我去，就是指彼得将来也要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不过是后来要发生的。37节，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这里彼得讲了这句话，好像我们觉得彼得有知道耶稣是要为他舍命，要为他舍命。但是这个时候呢，我相信彼得可能是非常的冲动就讲这句话。彼得还不知道将来所 碰到的危险，而且彼得在这个时候还在继续的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 其实彼得可能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一个人，非常率真的一个人，也非常的坦直哈，非常的勇敢。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对耶稣说，哎，你如果要去舍命，我宁愿跟你一起去舍命哈，我愿意为你舍命。但是耶稣其实已早就看到哈，其实我们人都是软弱的哈，我们自以为自己可以站立得住，自以为自己站立得住。有时候我们常常我们开口说大话，我们这样讲哈，也就是说我们会讲说我们怎么样，但是神知道我们的内心。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神有时候我们讲话是有口无心哈，嘴巴讲出来，但是我们没有心。有时候我爱主，我爱你，我要为你舍己，我要奉献给你，嘴巴是讲，但是你的心你做不到。耶稣这里也告诉彼得说，你做不到的。他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他特别问彼得说，你真的是愿意吗？你讲的那么笃定，那么大声，真的愿意吗？我实实在在，通常讲实实在在就是一再的强调的意思哈，阿们阿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你要三次不认我。这个时候彼得好，让彼得知道好，他要三次不认他。那我们继续研讨下去，就是在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啊，彼得就进到大祭司的园子里，一个使女看到就说，哎，你不就是跟耶稣一伙的吗？后来又坐在旁边烤火，那烤火也问他，哦，你不是也就是耶稣的门徒吗？那然后有三次别人问彼得，彼得都拒绝说他不是跟从耶稣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幅画，鸡叫之前，三次鸡叫之前，耶稣被抓被捉拿，彼得在这里懊悔，在这里懊悔，因为他三次不认主。那我们其实我们也应该想一下，我们在危难的时候我们有离弃主吗？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有埋怨主吗？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有怀疑主吗？真的是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让我们明白，其实有时候我们嘴巴说的，我们心里做不到。也求神让我们知道，神真的是爱我们，神也体谅我们的软弱，神也容许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如果我们继续看的话，彼得虽然三次不认主，但是彼得在圣灵降临五旬节的时候，彼得成为众人的领袖。当他站起来讲道的时候，十个门徒就站在他的后面啊，哦，那时候已经选了，应该是十一个门徒，就站在他后面跟他一同心。他们不会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而看清彼得，他们反而团结在一起，在彼得的下面。当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问彼得说，问他三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那彼得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其实我们爱不爱主， 主都知道，主都晓得。耶稣为什么要问彼得三次呢？我想，因为彼得有三次 deny Jesus， 有三次否认耶稣，所以耶稣要再一次的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让彼得从这个在哪里跌倒，去让彼得在哪里站起来，可以继续来服侍主。其实有时候真的我们不要怕跌倒，不要怕受伤，不要怕别人说我们什么，耶稣都知道，耶稣都晓得，耶稣也晓得我们的软弱，我们只要肯愿意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再一次让神来问我们说，你爱我吗？我们从心里面真心的回答说，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我软弱，我离弃了你，我埋怨，我曾经咒诅，我曾经似乎想要离开神，但是神，你的爱再一次感动我，你的爱再一次激励我，让我更加的爱你，让我愿意这一生都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来服侍主。十四章我们现在讲到跳到十四章十四章一到十四节这里你可以看到他讲完之后耶稣这里特别讲了，这里约翰福音特别写了说耶稣特别讲到耶稣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其实耶稣自己心里忧愁，但是耶稣反而劝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忧愁，你们不要忧愁为什么不要忧愁呢？因为还有不多的时候他这里讲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主要就是说耶稣要再次提醒他们门徒对神的信心。三年半的时间，他们看到耶稣所做所行，耶稣也常常在跟他们讲说，我与父原为一。耶稣在耶稣的身上已经彰显了神的荣耀，耶稣从耶稣的身上就可以看见父神。所以呢，他特别讲了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句话就意思就是说，神跟我是一样的，你们如果是信弥赛亚，相信弥赛亚将来会拯救你们，你们相信旧约所有的预言，这些预言其实都应验在我的身上，所以你们信这些也就是应当相信我。约翰福音特别强调这个信这个相信这个字，也就是说要从内心里面真心的相信，要真心的相信那二姐讲说，这二姐又讲到以前说她去的地方她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最主要的就跟前面讲的不要忧愁，因为我现在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你们没有办法跟我去，但是我去呢，我不是单独去，我不是离开你们，我乃是去为你们预备一个更美好更大的地方，将来要来接你们将来要来接你们。这个将来 这个地方呢，就是指到将来在天堂上啊，父亲的家里啊，也就是说，神在天上已经预备为我们预备了这个住处。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讲，这世界非我家哈，也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有住处。耶稣也说，我们不要为地上积财宝，我们要在天上积财宝。也就是我们将来有一个荣美的盼望，就是我们将来会到天上去，会到天上去。耶稣做了第一个啊，为我们舍命做了第一个大祭司哈，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耶稣死的时候，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们今后呢，就不需要透过祭司要到神的面前，我们从今以后就透过耶稣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也就是说，耶稣呢，他是第一个为我们献祭的，他所献的这个祭是永远有效。耶稣这个祭，耶稣献完祭之后，赦免我们所有的罪，除去罪，这就讲到这个当初以色列人的大祭司一年一度要在除罪日的时候，从圣所到至圣所要献祭的这件事情。所以耶稣他自己就成为那个挽回祭，耶稣也就是他预备好了，让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而且耶稣这个时候只是暂时离开他们，耶稣将来要从那里 要降临在他们当中，要带他们。其实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里面有讲到啊，当号角吹筒的时候啊，耶稣要从天降临啊，那我们地上的那些先睡了的人啊，我们说死了不是死了，是睡了。我们睡了的人要跟在天上的人一起啊复活，一起复活啊，跟神在一起啊。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耶稣去的那个地方是要为我们预备的哈，为我们预备的。就好像刚刚这个图里面所讲的啊，耶稣在他的家中，在他父亲的父神的家中预备一个地方，将来啊，圣经上启示录也讲，我们是新妇啊，新郎要来迎接新妇到父神的家中。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好的地方，将来我们这个新妇地上的教会就要成为一个没有玷污、没有皱纹哈。我们一个美丽的心腹，一个荣耀的心腹，要被神接到神的家中啊。就好像这个犹太人的习俗，他们订完婚之后就为他的儿子盖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将来预备接这个心腹到自己的家里面。这个时候多马又跑来问问题了。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的主题就是说，在马可楼哈、啊、楼上的讲到，另外还有回答啊他一些门徒的问题。多马是怀疑的多马啊，也就是他会思考会思想，所以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也就是说，我现在你要我去哈。我去这里啊，为你们预备好，将来还要来接你们哈，然后叫你们也到那里去。这个讲的，如果你真的不懂的话，真的蒙查查，就是脑筋搞不清楚。我想多马就是这样，他说这在哪里啊？我们怎么去啊？你现在先去哪里？他以为在地球上，他以为就是哦，耶稣要到另外一个新的地方去，要离开他们，然后在那边准备好，然后完了之后就把这些门徒接过去。 然后这个门徒说怎么去法，要到哪里，怎么去呢？他说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是哪一条路呢？这里讲到路的时候，就 trigger 这个耶稣就讲到，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是耶稣七个我是哈里面的最后一个啊，我就是啊，我是 I am that I am， 就是在摩西在旷野的时候看到荆棘燃烧，然后耶稣，然后有使者有声音说你站的是圣地，你要脱鞋啊，然后又呼召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就问说，如果那些人问我是谁呼召我的，然后这个使者就告诉摩西说，好，他还问说，哎呦，你叫什么名字？那这个上帝就对摩西说，I am that I am， 就是说我就是我了。圣经上翻译说，我是自我、自有、拥有的啊，我是自有、拥有的神。也就是说，从没有，从亘古以来就有我。我就是我，我是最大的啊！所以为什么英文我永远是大写？好，那这里特别讲到我就是什么？我就是道路。所以主要讲到这条道路。这里其实真理跟生命有 refer to 这一条道路哈，有 refer 到这条道路。好，主就说他是通往那一条道路，唯一的一条道路。他后来讲了，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哈。他是唯一的一条道路，因为他与父原为一。主耶稣呢，他也是真理，唯一的真理哈，没有一个人。其实我觉得哈，耶稣能够讲这句话，他是真的带有极大的权威跟权柄。没有一个人能够讲这样的话，没有一个人会说我，好，说我自己就是那条道路，而且是唯一的道路。我就是真理啊 ，truth。我就是真理，没有一个人敢讲这句话，除非你是疯子，或者你就是神，也只有神才敢讲这样的话啊！而且呢，还有很重要的，我就是生命，我是赐生命的主啊，我赐生命的主。所以其实呢，这里很重要的是父神把这个真理，唯一的真理带给我们。耶稣他自己在世上所做所言都是活出了真理。我们要认识神，要认识真理，我们就要认识耶稣啊！我们每个礼拜天晚上七点半啊，明天晚上就有了，我们有启程的啊福音视讯啊，我们当中的 Lucy 有参加。那我们启程最重要的一个 logo就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其实我们启程福音忏悔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认识这一条道路，认识他就是这条道路的真理。而且当我们认识他，当我们走上这条道路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那永远丰盛的生命，因为我们找到神才能够找到生命，找到那属灵的生命。好，下面 一节讲到，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到他了。好，这里主要就是讲到什么意思呢？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非常多耶稣跟父神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哈。在第一章第八节里面讲到说，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神表明出来啊。我们耶稣自己讲，你们看到我就看到父在我里面。 特别讲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哈，我与父原为一。也就是说，你们认识我，就认识这个父，在我的身上，你们就看到父神，父神所做的就彰显在我的身上，就彰显在我的身上。也就是说，真的只有看到耶稣才能够看到父。也就是说，神是一个我们看不到抓不到，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道成了肉身，成为肉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体会到，而且看到耶稣，也就从耶稣的身上才能够真正的领受这位神，领受这个生命，领受这个生命。所以我们认识主就是认识父，所以在每天的生活中呢，我们就应该经历神，我们经历，我们认，这里的认识这个字，我特别把它挂红线出来，认识不是知道，其实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认识美国总统拜登，或者很多人说认识我，我是教会的牧师啊，我在以前在网络教会，那网络牧区的时候，那很多人都说认识我，但是他们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们。也就是说，他跟我，他只是在头脑上的认识。其实我们认识有很多等级。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在知识层面认识神。那我们这个启程最重要的，我们不是要让你在知识，在这个认知的理念上认识神，我们要让你能够经历到这个神，我们要让你知道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的，而且我们接受了他之后，我们就可以得着能力，而且不但得着能力，而且得着丰盛的生命，得到丰盛的生命。所以认识，我们不但要人认识，让我们认识他，而且我们要需要耶稣也认识我们。圣经上也讲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牧师，他又讲到又赶鬼，然后最后到了神的面前，神说我不认识你，把他丢在外面。所以真的是我们跟父神的关系真的是就像父子的关系，没有一个父亲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但是我们儿子有没有认识我们父亲，我们跟我们的父亲有美好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当我们效法耶稣，当我们从耶稣的身上看神，看到父神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跟耶稣有关系。其实基督教的信仰是跟神的一种关系，不是一种理念，不是一种信念，乃是一种 relationship， 一种我们跟神的关系。好，第八节，腓力又跑出来就问说，那这样子吧，你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常常说，哎呀，上帝啊，你既然是神，你就在前面给我显一个神迹，让我看到你就是神。那你现在不，我有些说，哎，我祷告了三次神没有回应，那我知道神不在。曾经有一个笑话，有一个笑话就是说，其实那个苏联是第一个发射人造卫星，到天上的。当时的那个，苏联的总理是赫鲁雪夫。赫鲁雪夫他曾经他们苏联都是后来推行共产主义，就是无神论。他们说呢，他们发射那个卫星到天上，没有看到神，神不存在。后来在那个 在纽约时报里面，后来有一个专栏作家，有一个就画了一幅图画哈，有一幅画蛮有意思的，因为他是那个画里面有一个蚯蚓啊，从地上冒出来，那蚯蚓说，哎，我看不到赫鲁雪夫，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人。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人真是太渺小。美国的太空人，当他在绕行地球或者绕月的月亮的时候，他就念诗篇，啊，诗篇第八篇，啊，这个是多么的美，多么的荣美哈，啊！我看到你手所造的日月星辰。就让我们晓得我们世人是多么的渺小，所以真的要让我们认识这位神，我们就必须要认识神他的能力，神他是唯一的哈，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是说要显给我们看，乃是要我们真正跟神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啊，这就是 relationship，我就是认识。耶稣对他说，腓力啊，我与你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所以我想问在座的同学们啊，不知道你们信主多久，但是你们跟神真的是有那种关系吗？不像腓力跟耶稣有三年半的时间，但是他还不知道，还没有在耶稣的言语、耶稣的讲论、耶稣所做的神迹上面看到耶稣就是神。约翰福音最主要的就是要教导我们，要让我们知道他所写的要让我们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耶稣，我们真的认识神吗？我们真的跟神有关系吗？我的两个孩子哈，都已经都 teenage， 我老大24岁，我的老二啊，今年啊在念大学了，已经20岁了啊。那我非常认识他们。昨天晚上，我儿子还打个电话回来啊，他常常跟我们打电话回来，就说啊，爸爸，我今年功课都是 A 全 A 的啊。然后爸爸，我不但这样子，我还找到一份工作。其实他心里面一直想说去奶茶店啊，去泡那个奶茶。就他真的让他找到这份工作啊。那其实我们跟他的我们父子的关系非常的非常的好哈，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那我想这就请问弟兄姐妹，你真的认识你的天父吗？你真的跟他有美好的关系吗？你真的是每天愿意聆听他的话吗？你真的是愿意就像玛利亚一样安静在他的脚前，聆听他的教训，他的教导呢？好不好，弟兄姐妹，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最好每天能够有一段时间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以聆听神的话，可以真的是认识这一位神。好，第十节一直到第十四节哈，第十节这里耶稣说哈，耶稣特别对腓力讲的哈，回答他的问题了。他说：“你求父显给我们看嘛，我们就知足了，我们就满足了。”有些慕道友就说：“啊，我只要祷告，如果成就，我就相信。”啊，那有时候虽然我们的要求很不合理，但是神让我们知道啊。我记得我以前，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带了一位年轻的一个大一的一个学生信主。他信主很单纯，他有一天从宿舍走到教室上课，经过大的操场足球场，结果钥匙就不见了，进门也回不去。他 他很急啊，找了很多遍就是找不到。不过他那时候刚刚来我们小组，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们也告诉他说你可以向神求，向神祷告。结果呢，在大操场里面他向神祷告，回去一找就找到了。哎，神就给他这么单纯的信心应允他的祷告，结果他就立刻接受了耶稣。那这里呢，耶稣就很坦白的告诉腓力说，哈，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约翰特别讲到信心的问题，所以我们要非常要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弥赛亚。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也就是说，耶稣所做的事情都是按着父神的心意去做。耶稣走上荣耀的道路，也是父神的安排，要让他走上这条道路。所以耶稣讲说，我所做的事情都是父神告诉我做的。耶稣每天清早起来到旷野，就是要寻求神的心意，跟父神有美好的交通。第十一节，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就跟前面所讲的十节讲的，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相信我，相信我。你可以看到耶稣他所做的事情，耶稣在约翰福音讲说行了七个神迹，那这七个神迹就不得不让我们相信，最后一个神迹拿撒路的复活，在前面第十三章我们可以看到拿撒路跟耶稣一同坐席的时候，很多人就来要来这里，在要过逾越节，在耶路撒冷就特别要来看拿撒路。当他们看到拿撒路的时候，他们就相信了，他们就相信。所以其实我们这里，其实这里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他讲这句话的意思说，耶稣所做的是父神做的，因为耶稣在父神里面，父神在耶稣里面。然后耶稣又反过来这里什么是与主同在你有享受主同在的喜乐吗这个你们回去好好思想一下。最后是三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也是耶稣在约翰写书信的时候，耶稣特别强调这句话，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就必成就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也就是说我们要做比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事要更大。因为怎么样？因为耶稣不在我们当中，我们再也看不到耶稣做的事情，但是耶稣赐下圣灵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得着圣灵就得着能力，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做我的见证。也就是说，耶稣去传讲福音，我们都知道耶稣在世上他做了三件事情preaching 传讲神国的道， delivering 赶鬼把人上的污鬼赶出来healing 对不起，先讲 healing 就是医治各样的疾病， delivering 就是把人身上的污鬼赶出去。所以耶稣所做的是 PhD 的工作那其实我们呢，信神的人我们也一样， 跟耶稣有同样的能力，我们不但有能力，而且可以做更大。这个大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能够，我们奉耶稣的名，不是说我们能做什么，乃是奉耶稣的名做的。也就是耶稣能够做的事情，我们奉耶稣的名，耶稣就可以在我们当中成就他的心意。而且这里特别讲到，我们求什么就必成就。这个成就的目的是要怎么样？要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其实我们说，我们特别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跟父神求的时候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如果我们求彰显神的荣耀，把所有的眼目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所求的必能得着。好，这里讲到奉我名求什么就必成就。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今天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几节经文当中查考，耶稣在最后跟门徒在一起，从他的心里面讲出他心要所说的话。我们看到耶稣为了怕门徒们忧愁，所以告诉他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就好像耶稣怎么样爱他们一样。我们也看到耶稣走了之后，耶稣要为门徒预备地方，将来门徒也要跟着耶稣一样到他那里去。耶稣走了之后，耶稣将要赐下圣灵在他们当中，让他们得着圣灵，得着能力，他们可以做耶稣所做的事情，而且比耶稣所做的更大更广的事情。感谢神，我们就是能力，我们好像一个宝贝在瓦器里发挥无大和绝大的功用和作用，就是因为有这个宝贝在瓦器里。感谢神，求神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为神做大事，因为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祷告人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